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3月21号星期一，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的修炼故事，我们来听听什么曲折经历让这位小粉红彻底服了。神传文化节目要与您分享守礼而行，人间清流。在善恶一念间节目里，请听不同的选择，不同的结局。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首先来谈谈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思考。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法轮功的书籍中明确指出，杀生和自杀都是有罪的，真正的法轮功修炼者是绝不会杀生或是自杀自焚的。所有的法轮功书籍和音像资料您都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海外有很多关于法轮功的正面报道。然而中共在迫害开始就大量的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在互联网上封锁一切关于法轮功的正面信息，把和法轮功有关的词汇都设置成了敏感词，就是害怕人们了解事实的真相。2001年8月14号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中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会议上的中共代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2003年11月8日，由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揭露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伪火》，伪装的伪，大火的火，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中共报道了一些自杀杀人的怪事，迫害之前从来没有过，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后这类坏事就突然在媒体上层出不穷呢？为什么在国外练法轮功高度自由的情况下却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怪事呢？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思考。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西法轮功学员张玉平被网判8年半，曾陷3年冤狱，宁夏赵恒德又被非法停身，养老金被社保局非法停发，广东陶永红多方投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西省太原市法轮功学员张玉平为便利店兑换有法轮大法真相的钱币，于2022年1月28号被太原市迎泽区法院非法判刑8年6个月，勒索罚金3万元。现年约60岁的张玉平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后他身心受益。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 张月平当时就去北京为法轮功鸣冤被绑架，被迎泽区庙前派出所接回本地后，他从此家无宁日，多次遭骚扰、抄家、绑架、非法劳教及判刑。同年十月，张玉平再次去北京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警察绑架到天安门公安分局，遭背靠两个多小时的折磨，致使他的手40多天没有感知。他被当地派出所警察接回本地后，又被非法关押了一个月。2001年10月底，张玉平被迎泽区分局及河西分局警察绑架、抄家、非法关押，期间遭警察铐在暖气管上刑讯逼供，他被强迫劳动，夜间不允许睡觉。后来张玉平被迎泽分局非法劳教两年。2004年张玉平被石楼公安局警察绑架抄家，并被枉判三年。2008年张玉平遭迎泽分局、河西分局警察非法抄家，他家的法轮大法书籍及私人财物被抢劫。2021年6月12号，张玉平被迎泽公安分局文庙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太原市第四看守所。张玉平的所谓案件被转到迎泽区法院期间，他的家属依法向法院提出做亲属辩护人的请求，遭到法院人员的无理阻挠，非法要求亲属提供不参与法轮功的社区证明和无犯罪记录证明。家人为此对法官提起控告后，法院才同意家人做亲属辩护人。2021年11月26号，迎泽区法院对张玉平视频开庭。2022年1月28号，迎泽区法院对张玉平非法判刑8年6个月，勒索罚金3万元。张玉平现已上诉。据明慧网报道，今年3月15号，宁夏自治区银川市法轮功学员赵恒德在银川市西夏区法院被非法开庭。在法庭上，西夏区检察院公诉人刘丽恶意诬告修炼真善人的赵恒德。现年66岁的赵恒德原是宁夏自治区固原市龙德县卫生局的工作人员，最近几年居住在银川市。2021年11月26号，赵恒德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绑架，并被非法抄家。在银川市看守所，赵恒德的身体被迫害得非常严重，利用导尿管排尿，但是当局无视他的生命，并于12月17号将他诬告到西夏区检察院。今年1月13号，赵恒德被西夏区检察院起诉。在庭审现场，赵恒德身体上还插着导尿管，但他坚持信仰自由，做好人无罪。赵恒德的辩护律师为他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并依据宪法第36条强调公民有信仰自由的权利。赵恒德以真善人要求自己做好人，对他人未造成任何伤害，更谈不上对国家法律实施的破坏，并指出法庭应立即释放赵恒德。赵恒德因坚持信仰真善人，多次遭当局的迫害。2000年10月，他到北京为大法说句公道话，在天安门广场被绑架，后被警察劫持回到当地，非法关押在宁夏自治区彭阳县看守所。在彭阳县看守所，两个狱警和犯人用上绳的方式折磨赵恒德，把他的两只胳膊扎上绳，然后向后向上拉，再手掌用力往上推，直到推不动为止，再将绳扎死，连续三次。赵恒德痛苦地感到生命完结了。后来他慢慢地苏醒过来，警察还给赵恒德带上50斤重的脚镣，用大口扳子拧在两只脚腕上，走不了几步路，脚腕就被铐烂，使他寸步难移，但那些狱警仍然强制他走路来迫害他，晚上他只能站着睡觉。后来赵恒德被非法判刑三年，被开除公职。2003年10月，赵恒德结束冤狱，回到家中又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到洗脑班60天。2015年12月，赵恒德因依法起诉迫害法轮功的首恶江泽民，被当局非法拘留。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茂名市法轮功学员陶永红 今年1月30号去银行取钱时发现他的养老金被扣发。3月16号，陶永红分别向茂名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茂名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茂名市政府信访局邮递依法支付养老金的申请书。2021年12月28号，茂名市社保局姓黄的女子打电话给陶永红的丈夫，声称要陶永红把出狱时的表带到社保局，核实他在3年刑期所领的养老金，要陶永红退还这部分养老金，如果不退就强制在他的工资中扣除。今年1月7号，陶永红打电话给这位黄女士，告诉她，我只是因为修炼法轮大法被迫害，我没偷没抢没犯法，是公检法在犯法。得到的答案是，你不服可上法庭呀。1月15号，陶永红向茂名市人力社会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茂名市社保局邮寄了非法要求我退还养老金的情况反映信件。1月21号，陶永红又给茂名市政府热线打电话，投诉茂名市社保局无理追扣他的养老金。当天下午，茂名市政府热线发短信告知陶永红，您在通过12345热线反映的问题已派至相关部门办理。今年1月间，陶永红向全国各地相关部门共邮寄了90多封公开信。2月23号，陶永红收到茂名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信访受理告知书。3月16号，陶永红分别向茂名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茂名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茂名市政府信访局邮寄快递依法支付养老金的申请书，并表示将会聘请律师维权。养老金是个人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任何机关个人都无权剥夺。茂名市社保局扣发陶永红的养老金是违法行为，因为没有一个部门有权利剥夺公民的养老金。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6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要告诉您的是1400例真相一，罗锅事件的背后。
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如同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一样，这场迫害也是以铺天盖地的谎言宣传开道，所谓的1400例就是谎言宣传的一部分。中共罗织的1400例杀人自杀死亡的案例当中，有的案例是把精神病患者病发时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的案例是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者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案例是以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案例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史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所有这些案例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这些谎言宣传不仅成为中共煽动仇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借口，而且使很多大陆民众失去了受益于法轮功的机缘。因为害怕谎言被揭穿，中共江泽民集团烧毁法轮功的书籍，关押讲真相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封锁海外明慧网等报道真相的网站。但是中共的谎言无法阻挡真相的传播。 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帮您走出谎言，了解真相。1999年7月，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所谓罗锅事件的新闻。新闻中的张海清是盘锦人，他因为患脊椎炎到北京协和医院看病。张海清的妻子说，当时挂号的人很多，他们排得很靠后。这个时候来了一个记者，自称是中央电视台的，说谁上电视说法轮功不好，就给谁先挂号，并且药费减半。当时他们急于看病，张海清就胡说自己练法轮功练成了罗锅，按记者写好的台词说了些不好的话，结果先挂了号，但是药费并没有给减半。后来张海清的妻子说，中央电视台净骗人，认识张海清的人都知道他从来没有练过法轮功。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内容是1400例真相，罗锅事件的背后。
今天的修炼故事要与您分享，什么曲折经历让这位小粉红彻底服了。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为您分享的故事是，什么曲折经历让这位小粉红彻底服了。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王丽莎，曾经是一个无神论小粉红。他来到多伦多留学，然后在多伦多生活了10多年，现在他已经不再是个小粉红了。那么是什么曲折的经历让他转变了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王丽莎2004年来到多伦多留学，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时的他是一个小粉红。在多伦多，丽莎经常看到法轮功学员在唐人街、皇后公园、电视塔、中领馆前等地拉横幅，横幅上写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全球退党大潮等，有的横幅上还写着停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但是丽莎根本不相信这些是真的，丽莎从来没有接触过法轮功。他对法轮功的最初印象是2001年中央电视台报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电视中一个人打着坐全身烧黑的画面，对当时年纪还很小的丽莎来说太过刺激，以致她一直记忆犹新。当时她非常的震惊，并对这件事感到不可思议。虽然丽莎当时也有纳闷的地方，怎么一个人都烧糊了却没有喊叫挣扎，还能一直保持打坐的状态而纹丝不动呢？但是他也没有仔细地思考这个疑点，更没有兴趣花时间了解。他的生活和法轮功又没有什么交集，所以他对法轮功的认识和许多人一样，是按照中共的宣传，官方媒体上说什么他就听什么信什么。10多年来，无论春夏秋冬，丽莎在多伦多总是能看到这些法轮功学员。她的朋友们说，肯定是给了钱，这些人才天天站在那里，不给钱谁去呀？丽莎也觉得朋友们的说法有道理，因为对她来说，她相信中共说的，法轮功围攻中南海是想颠覆政权，法轮功背后有美国支持，所以有人付钱这个推论是很合理的。丽莎甚至觉得法轮功学员是精神有问题的人，是会伤害别人的人，
所以他看到这些人一直是避而远之。有一次，丽莎去中领馆办事，出门右转，刚好碰上发传单的法轮功老奶奶。老奶奶伸手递给丽莎一张传单，同时对丽莎说：“别被中共迷惑。”老奶奶的话还没说完，丽莎就两眼一翻，叹了口气，对这位老人说：“您还是让我迷着吧。”说完，丽莎头也不回的就径直离去了。然而身在海外，丽莎可以从不同的地方接受到与国内不同的信息。随着她在海外待的时间越长，即便丽莎对法轮功有着根深蒂固的观念，但这些不同的信息都逐渐让丽莎不得不开始思考。她也开始上网求证和搜索相关的资料。后来有一个朋友告诉丽莎，她的同学在广州军区当军医，那位同学亲口告诉她，一开始领导告诉军医，他们做器官移植用的是死刑犯的器官，这些死刑犯犯了罪，用他们的器官不要有心理负担。后来大概是2000年左右，所谓的死刑犯竟然越来越多，摘器官的面包车就停在刑场旁边，这边打死，那边就割开取器官，被摘器官的人往往还没咽气。军医们一台摘取器官的手术，每个人会分到10000块钱。朋友说的这件事很刺激丽莎，丽莎开始想，法轮功学员说的或许是真的，但她实在无法相信报纸电视上天天歌颂的党会做出贩卖活人器官的勾当。丽莎是个小粉红，对中共充满了信任和崇敬，这样的事实对她来说太难以置信，更何况被摘器官的人还仅仅是要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的人，就要杀死他，那这岂不是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这个冲击太大了，丽莎自然很难一下子就彻底转变自己的认识。更后来由于工作关系，丽莎开始和法轮功学员有了接触，她发现这些法轮功学员工作很认真负责，比她接触的其他人尽责很多。她感觉法轮功好像不是中共官方媒体宣传的那样。2019年，丽莎和一位法轮功学员有了较深的接触，在她看来，这位法轮功学员说话非常有逻辑，句句在理又充满善意。几番交谈之后，这位学员借给丽莎一本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怀着好奇心，丽莎翻开了《转法轮》，她想看看这本书讲的到底是什么，怎么会让1亿多人着迷。没想到丽莎越看越想看，转法轮里讲的星体星系她很容易接受。另外她曾经研究过为什么佛有舍利子，但始终没有找到答案，却在转法轮中找到了。她还研究过进化论、化学、量子力学等等。丽莎越研究越发现转法轮中说的很科学，非常有逻辑地解释了人体、宇宙奥秘。丽莎不禁感叹，难怪科学的终点是神学。2020年，丽莎的妈妈来多伦多看望她，结果遇到疫情迟迟无法回国。丽莎妈妈曾经做过切除一侧甲状腺的手术，手术后医生嘱咐她，这个部位要多注意观察，以防是癌症有变动。2021年3月的一天，丽莎妈妈的甲状腺肿了起来，丽莎妈妈感到呼吸困难，一直流眼泪，这已经是第二次了。这次丽莎妈妈实在憋得受不了了，感觉快要不行了。丽莎赶紧陪妈妈去医院看急诊，因为疫情，医院只允许病人一个人进去。丽莎妈妈不懂英文，对自己要单独面对外国医生非常害怕，无奈之下丽莎和妈妈只好回家了。这时丽莎认识的那位法轮功学员告诉丽莎，让妈妈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字真言试一试。 丽莎心想，一不花钱，二没损失，不如就试试。她就对妈妈说，疾病谁也代替不了您，我是您的孩子，也无法代替您。我呢，也不知道九字真言有没有用，您要么疼着，要么就试试，您自己选。听了丽莎的一番话，妈妈开始默念九字真言。第二天一大早，丽莎就急迫地问妈妈感觉怎么样，结果妈妈当天晚上就感觉呼吸时脖子不那么难受了，眼泪也止住了，并且可以入睡了。妈妈说，昨天晚上睡得很好，不胀痛了。妈妈还告诉丽莎说，我还做了梦。梦？什么梦呀？丽莎好奇地问。妈妈说，我梦见一团黑色的东西从身体里飘走了。丽莎听了惊讶地睁大了眼睛，感觉太不可思议了。她心里想，那不就是转法轮书中说的夜里团吗？转法轮书里有提到过，说夜里是黑色的物质，人有病和这些夜里有关。丽莎心想，难道妈妈念了这九字真言，法轮功师父在帮妈妈清除这些业力了。从此之后，丽莎的妈妈每天都念九字真言，她的睡眠变好了。几天之后，丽莎妈妈在梦中看到蓝色的光芒和黄色的光芒交相辉映，柔柔温暖的光洒向她，她不知道那些是什么，只是感到很舒服很好。两周之后，丽莎推荐妈妈看转法轮，看了没一会儿，丽莎妈妈就靠在沙发上睡着了。丽莎回到房间忙自己的事，突然外面传来妈妈的尖叫声。丽莎赶紧从房间里跑出来，大声地问道，您怎么了？好疼，我好像吞下去两颗球，妈妈这样告诉丽莎。同时妈妈摸着甲状腺部位又说，有人把这拉起来，把结节割掉了，哎呦，真疼。丽莎立刻想起转法轮书中讲过师父为学员清理身体，把病灶拿掉的事情。她高兴地告诉妈妈说，是师父帮您把病灶拿掉了，您不会有事的。后来丽莎妈妈回国后做了全面的检查，医生告诉她一切正常。现在丽莎妈妈每天都念九字真言。丽莎很庆幸自己有机会亲眼看到妈妈的真实体验，否则他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法轮功居然有如此超常的威力。现在丽莎自然懂得那些在领馆前发资料的人不可能是拿钱办事的人，她通过阅读转法轮已经逐渐明白了法轮大法的珍贵，她懂得这些人为什么能够这么长期地坚持着，不是为了钱财，却能做到一般人看起来不可能也做不到的事情。丽莎不再是个小粉红了。听众朋友，让这位小粉红彻底服了的曲折经历就讲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上期节目我们谈到了礼之大节，男女有别。今天我们接着来谈守礼。古代先贤制定出了礼制，滋养人的本性，节制人的欲望，趋利避害。若任情尽性，放纵欲望，就必定危险，甚至毁灭。只有守礼，控制欲望，放淡对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的享受，才能少犯错，避免误入歧途而毁了自己。一起来看看古人是怎样节制欲望的。守礼以防乱，引过推让。西周时期，周宣王的姜王后，齐侯的女儿，贤而有德，凡事非礼不言，非礼不做。有一天，周宣王睡懒觉不早朝，姜后便脱去官服，摘下头饰等物，穿上罪人之衣，跪在外，派人去告诉宣王道：“妾之淫心，使君王失礼，君王好色而忘德，是乱的开始，这乱因我而起，请大王降罪于我。”周宣王是个很有理智的人，说道：“是寡人不得，这是我的过错，不是你的过错。”周宣王从此早朝，勤于政事，造福百姓，使国家兴盛，史称西周中兴之君。姜后威仪有德性，守礼引过推让，使宣王悔悟。常言道：“君王有贤妃，国家兴旺，后宫安定；家有贤妻，夫人子孝，家庭幸福；臣有贤士，不忘其本，不失其道；人有良朋，增智益慧，少行弯路。尽辞同辇，以礼臣君。”班婕妤是西汉女慈妇家，楼烦人，今天的山西朔城区人，汉成帝的嫔妃。班氏为楚国令尹子文的后代，越季校尉班旷之女，东汉史学家、汉书的作者班固、女诫的作者班昭和投笔从戎的班超，都是班婕妤的家族晚辈。班婕妤貌美，贤德识礼，深得汉成帝的宠爱。有一次，成帝特地打造了一辆豪华的龙辇，邀请班婕妤一起乘坐龙辇游玩。班婕妤劝谏成帝说：“历史上圣贤的君王都是名臣在侧，如果我和您同车出游，是不是与夏、商、周三代末主夏桀、商纣、周幽王他们的行为相似？臣妾不能做这种背礼忘行、好色忘德的事，应以此为戒。”汉成帝见班婕妤说得有道理，就离开了。皇太后大赞班婕妤说：“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皇太后把班婕妤比作见楚庄王的樊姬。樊姬是春秋时期楚庄王的妃子。樊姬见庄王游于田猎，沉迷于酒色，樊姬不食野味，对月梳头见楚庄王，助楚庄王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可是汉成帝迷恋赵飞燕姐妹，最终丧命，无人继承皇位。班婕妤修身节行，以礼治欲，守礼而行，而汉成帝放纵欲望，毁了自己。据《天宝遗事》记载，唐明皇创作了《霓裳羽衣曲》后，训练宫女 让他们载歌载舞，用于娱乐，却疏于朝政，导致安史之乱。实载陈后主和群臣常在后庭饮酒取乐，让嫔妃们和客人共唱玉树后庭花。他们放纵欲望，沉醉于歌舞中，玩物而丧志，使朝政松懈而致亡国。老子在《道德经》中写道：罪莫大于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天下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放纵欲望，最大的灾祸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过失莫过于贪得无厌。所以知道什么是欲望的止境，才能永远满足。千金爵位博不到美人看一眼。中国历史上有烽火戏诸侯的典故，周幽王为博美人褒姒一笑，曾几次燃起烽火，戏耍天下诸侯而亡国。这里有位美人，不管大王赏千金，封父亲兄弟官爵，也不看大王一眼。春秋时期，郑国一位随嫁的侍妾郑瑁随夫人嫁到楚国。有一天，楚成王登上高台俯视后宫，后宫的妃嫔宫女都争着仰望楚成王，希望能引起他的注意。唯独郑瑁不看楚成王，依然缓步往前走着。楚成王看到郑瑁与大家不一样，感到十分诧异，大声说道：正在行走的美人，请你看我一下。郑瑁没有抬头。成王说：美人，你看我一眼，我封你为夫人。郑瑁还是没有抬头看他。成王又说：美人，如果你抬头看我一眼，我赐给你千金，封你父亲兄弟官爵。郑瑁还是从容地走自己的路，依然没有抬头看成王。成王觉得这名美人与众不同，于是自己走下高台问他：夫人在后宫是高位，封爵能得到优渥的官禄，只要你看我一眼就可以得到全部，为什么你就不肯做呢？郑瑁回答道：臣妾听说妇人应该有端正和顺的仪容，今天大王站在高台上，臣妾去看，这有违礼仪。臣妾不抬头看，大王就以夫人的尊位官爵后路诱惑臣妾，如果为了尊位和官爵臣妾就去看了，那是贪恋富贵利益而忘了做人的道理。臣妾忘记做人的义理，以后还用什么服侍大王呢？郑瑁不慕名利，反而得到了楚成王的嘉奖，当即封他为夫人。不随意与异性开玩笑。现实生活中有一群郑瑁这样的人，他们看淡名利和各种欲望，在各种诱惑中逆流而上，接人应物，把握尺度，遵礼而行，淡然处事，蓄养自己的精气神。七夕节也称七巧节、乞巧节、七解诞，古代女子们会在这一天向上天祈求，拥有织女般的巧手，得牛郎忠贞的郎君，家庭婚姻幸福美满。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同事对大法弟子 A 说：明天是情人节，我姨，指 A 的妻子，给你买花吗？ A 说：我们老夫老妻的就没那么浪漫了。女同事接着说：要不我给你买束鲜花吧。 A 严厉地说：可不要开这玩笑。 还有一位女徒弟对 A 说，师父，你脸红扑扑的，我只想亲你一下。 A 正色道，不要胡说。还有一位女徒弟 C 在与朋友聚会时坐在 A 的旁边，她在桌子下面狠狠地抓着 A 的手， A 挣脱后站起来离开了宴席。大法弟子 C 去小叔家，按照西人的礼节见面拥抱亲吻一下。 C 到了小叔子家，小叔子赶紧起身伸出双手准备迎接 C。 C 从心底发出一念，坐那儿别动。小叔像被定住一样，一下子就坐回他的位子上了。人间清流，超脱物欲，以苦为乐。大法弟子 B 一个人带孩子四处租房住，被人欺负，在困境中他不依靠别人，凡事自己动手做，独立完成，哪怕费很多周折，花些冤枉钱，也不找单位的异性同事或者男同修帮忙。一些男人应该分担的事情，如家庭日常修理维护，必都是自己摸索着去做，在网上一遍一遍地查找如何修理，如何购买建材等等。一次卧室的灯坏了，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把卧室的灯弄亮。有时候半夜没电，家里洗澡水阀坏了，浴室换气扇坏了，他都是自己想办法解决。后来换了新房子装修，从设计找装修工人，购买建材到施工，小到一粒沙灰，大到家具电器等，都是他自己一个人张罗回来。除此之外，还要负责教育孩子。孩子在他爸爸那里学习是倒数几名，毕看管一个月后，孩子的成绩就升到全班第一，接下来是全校第一名，从此一直是高居榜首。毕说，在大法的熔炼下，我们生活节约简单，超脱物欲，以苦为乐，能够有担当，清净的生活受益于法轮大法。下面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们要讲的是不同的选择，不同的结局。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今天我们来听听一位山东省法轮功学员讲述的自己的亲身经历，这些真实发生的事情处处体现出善恶有报的天理。我没练法轮功前，有两个很要好的朋友，一个姓郑，长我几岁，是地方国营厂矿的技术人员，大学毕业；一个姓王，小我几岁，县级干部，从小天目开着，能看到神佛另外空间的东西。我们三个人都信神佛，常在一起交流。郑某开始很信佛，虔诚地诵读佛经，后来就越来越不信了，把生活中遇到的苦难当成是信佛引起的。后来生活越发的不顺，工作单位倒闭，自己做生意常有人作梗，不挣钱反赔钱，夫妻常常吵架，最后他竟然完全站到神佛的对立面上去了，开始仇视神佛，还跑到千里之外的五台山对着众和尚谤佛，最后被轰出庙外。我和王某对他失望至极，从此不再来往。 三四年后，也就是到了1999年7月16号中午，我家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我打开门，看到一个皮包骨的人，外形似骷髅，定睛一看，原来是郑某。他说，有几句话和你说，说完就走，我也活不了几天了。他说，昨天晚上吃完饭，我正在沙发上坐着，一个大神全身放着光进了我家，说，快告诉某某难来了。我答应了大神，大神就消失了。郑某看到我家客厅挂着的师父的法像，激动地说，我看到的大神就是他，就是他。立即跪地给师父磕了三个头，说，大神啊，我捎到信了，完成任务了。说完起身开门就走了。他回家后几个月就去世了。郑某给我传话，四天后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学员。这件事情对我触动极大，一个将死之人的临终之言证实了神佛的真实存在，更坚定了我兼修大法的信念。我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屡遭迫害，两次深陷冤狱，共计14年。有两个我认识的犯人因为善待法轮功学员得到很大的福报。2004年，监狱搞所谓的百日攻坚，严重迫害大法弟子。监区派来四个犯人专门转化我，为首的是一个高个子，监舍的犯人都对他唯命是从。他把我叫到一边坐下，说，上边政府给我们开过会了，我们四个人负责转化你，你应该懂啥意思。我想听听你练的法轮功是咋回事，看看你能不能说服我。我告诉他说，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大法，大法弟子一言一行按大法要求的真善忍做个好人。我年轻的时候身患重病，修炼后全好了，练功前脾气暴躁，现在能善待他人。这时候他突然问，你信鬼神存在吗？我说，我彻底信，法轮功不是一般的气功，就是修佛的功法啊。他说自己被捕前是村主任，当地百姓都信鬼神的，他背上还刺了个佛像。后边的谈话很投机，最后他说，兄弟，我尽力而为吧。从那以后，他常听我讲法轮功真相，还在监舍公开说不准打法轮功学员。在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严重的那段时间，只要远景不在，他就让自由活动，放哨让我练功，给我和其他同修吃的东西，阻止包家犯人迫害法轮功，谁和法轮功学员过不去，他就去训斥谁。他常对我说，法轮功是好的，你们都是好人，表面我都能看出来，我这个时候不为你们做事，那怎么行？他比我提前出狱，家里父母去世，房屋倒塌，没有亲人，没人帮助。我问他，你有什么愿望？他说，50岁的人了，有个吃住的地方就行了。回去半年后，他给我来信说，开始在市里的一家酒店当保安，老板娘是个寡妇，看中了他，和他结了婚。老板娘身价几十亿，有个规模不小的私人煤矿，现在由他管理。他以前当村主任的时候，管理过村子里的几个煤矿，是内行。他现在生活富裕，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另外有一个犯人也很相信大法，常常帮助大法弟子做事，比如帮助保管大法书籍，给其他监区的法轮功学员传话送东西等。我给他做了三退后，告诉他常念九字真言能得福报，他很相信， 念得非常用心，每天念五个小时，一边干活一边念，一有空就念。我对他说，问问你父母、妻子、女儿、弟弟、弟媳是不是愿意三退。他说全家人都听他的。他通过电话给家人一一做了三退，还告诉全家人有空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我认识他的时候，他们全家都在北京搞房地产，干了几十年，除了赔本还欠别人30万外债，全家经济窘迫，十分困难。全家人三退之后，他告诉家人都信大法师父，信大法，好好的念九字真言，外债一定能还清。家里人都按他说的做了。后来遇到一个偶然的机会，江西某地一个荒废的工厂土地拍卖，他家人借钱用很少的钱买下了这个工厂土地，建起了商品楼。一年以后，他弟弟来监狱看望他，说卖楼以后除了还清所有外债，还净赚上亿。从此他逢人就说，法轮大法好，我得福报了，也更积极地帮助大法弟子，真是善待大法，天赐鸿福。再来说说一个不听劝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监狱警察得恶报的真实故事。2003年12月，监狱教育科组织9个员警打手，以个别转化为由严重迫害我。为首的所谓转化小组组长是教育科副科长卢某某，30多岁。他把我带到管教办公室，恶狠狠地说，今天给你两个选择，一是写三书，二是死，你自己从4楼跳下去也行，否则被打死，给你都准备好了房间。我坚定地说，第一不写三书，第二不跳楼，并且正告他打大法弟子要遭报应。他冷笑道，我根本不相信什么神佛什么报应，我自己给你打3年的赌，就打你，狠打，3年内我不死还要打你，打死法轮功我们什么都不怕。在那次严重的酷刑中，我的双肋被打断，监狱不管，根本不给医治。我求师父加持，在没有任何医治的条件下，肋骨竟然自己长好了。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一天我正在吃晚饭，这个卢某某突然找到我，问我，你好过些了吗？我回答，很好。他面无表情，转身就走了。当我从吃饭的地方回监舍坐下，楼外传来救护车的鸣叫声。后来听说，就在那时，这个恶警卢某某坐在他办公室的椅子上死了。从我俩人见面到他死去，只有1个小时左右。这时我才想起来，他和我打的3年的赌，从打赌日期算到他死亡2年10个月，真可谓善恶有报，丝毫不差。愿所有有缘的世人都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这个历史的最关键时刻，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
在这那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